天父，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实在是你的恩典。天父，孩子也真的是知道你很信实。当我们真的有一个渴慕的心，而且我们是不放弃的来依靠你的教导，那你真的是很信实，很信实。实在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实在是天天都要向你发出赞美，因为继续不断的来寻求你的教导，你就真的信实的啊，来按着我们学习的程度啊，按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接受的程度，你真的是来教导我们，把这些真理一样的不仅是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的意义，而且你也带领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真正的智慧，晓得怎么把这些真理在我们生活里面去实践，实在你常常就提醒我们，在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你就会在我们心里面，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把我们已经学习的一些真理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现在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事情，该怎么去有什么神的真理的原则，我们可以来做我们的根据，来使我们知道该怎样行呢？实在你的圣灵就会来教导。天父啊，我们真的也要谢谢你，我们这个圣灵论已经新约的圣灵论也快要接近尾声。实在我们有这么长时间的学习，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都是断断续续的学习。若是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也求你让我们回去复习，把我们过去我们没有听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我们可以去把它补上。主啊，实在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很宝贵，也真的是知道说我们要来认识你，特别认识三一神的第三位真理的圣灵，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渴慕的心，我们就一定会花时间我们当中有一些姊妹们，她们虽然不能够跟着来上课，但是她们就自己在家一直在自己补课，常常她们都会赞叹，打电话跟我分享，她们听了神的话，她们心里面发出极大的赞叹、极大的敬拜、极大的赞美，也真的是感受到神你的话语在他们身上的能力。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的心，谢谢你，也求你继续的在这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你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这个新约的圣灵论还有剩几次，就是要讲这所谓一般的书信啊，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犹大书我们通常称之为是一般的书信。我们已经讲了使徒行传的圣灵论，我们讲了约翰福音跟约翰书信当中的圣灵论，我们也讲了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的圣灵论啊。那么前面今年的前半段时间，我们是讲保罗书信的圣灵论，所以现在已经是新约的最后一个部分，一般书信的圣灵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的圣灵论呢，我们今天看五段的经文，那么另外有两段我们下个礼拜讲，因为那两段呢是有关联的，就是第六章跟第十章的两段经文。那我们今天就看希伯来书，除了那两段以外，其他的几个地方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这里是在第四节有关于圣灵的一个教导。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我们看到的这一段一到四节，其实是一个实际生活的劝勉，而这个实际生活的劝勉是根据第一章所说的教导，就是说真理的教导。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是读第二章一到四节，但是我们要回到第一章看前面的上文，也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前文，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解释第二章一到四节作者在说什么。前面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我想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过去神借着先知把关于神的事情向人类来启示，特别是向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百姓，把关于神自己许多的真理向他的百姓启示。但是呢，在这末世，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末世是指耶稣第一次来就开始了，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结束了。因此这一段介于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来之间的时间就是属于末世。这个时间有多长没有人能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就已经很多的教会的信徒，他们以为主很快就要再来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有很多人游手好闲不做事，就等着主马上要来。那但是其实我们看从那时候到现在又已经有2000年，当然也许我们有些人会想说说不定还要再2000年，但是耶稣说得很清楚，没有人能够知道那日子那时辰，而且耶稣说这个近了主要是说随时会临到，随时会临到。所以呢，我们不敢好像说闲懒啊，我们要警醒在神面前。好，所以神的启示过去是借着许多的先知，但是呢神借着他的儿子带来最大最完全也是最后的启示。所以说就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因为道成为肉身，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生活居住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支搭帐篷，好像 tabernacle 好像会幕一样，他在我们当中把神自己最具体的而且是最完全的显明给我们看。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这一点，因为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耶稣带来最大的启示。而耶稣带来的启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真理，最荣耀的彰显是在十字架上。这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所谓现在教会的观念完全背道而驰。我们不把十字架看成是荣耀，虽然我们嘴巴会这样讲，但是十字架是在世人眼里面是羞辱。如果今天我们为神的缘故，我们为遵守神的旨意，可能我们也要遭受世人的反对和唾弃，我们是不是以此为荣耀呢？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们被公会捉拿，被鞭打，被释放，他们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说帮助弟兄姊妹，因为今天我们即使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的很多的教导都是成功神学这一类的教导，但是我想圣经真理是真理，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将来神的国实现的时候，会有所谓神国度的大翻转。神国度大翻转，也就是说，今天在地上显赫有名、有才、有势、有地位，甚至是在教会的里面有头有脸，可能所谓的成功啊，很有所谓在人眼里面看来很成功的传道工作，但是将来可能会让我们跌破眼镜，也就是说会有一个神国度的大翻转，因为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都要像他一样受苦，也都要像他一样走一条路，是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不会得到称赞，相反的是会受厌弃、受反对、受逼迫。这是一个怎么讲呢？这是一个真理，虽然不容易去好像说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接受，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基督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最高、最大、最充分的把神的荣耀向人显明出来。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说明关于这一点，但是我也鼓励你们回去可以去默想这个真理，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当然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的教训、他的医病、他的赶鬼都彰显神的荣耀，可是神的荣耀最高最大的彰显是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看他的钉十字架复活被高举是他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他求父，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能够荣耀你。所以在这末世神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所以耶稣已经带来最完全，从耶稣以后启示就怎么样完成了。所以约翰福音我们讲这个第十六章讲圣灵的真理的时候，那里虽然提到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可是我们要在上下文里面来解释，不要以为将来的事是超过耶稣带来的启示，是耶稣从来没讲过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说，圣灵是要荣耀耶稣，他要把从耶稣所领受的来告诉我们，他不凭自己说什么，这都是神的话。耶稣不凭自己说什么，他从父所听见的他就照样说，他看见父所做的他就照样做，而且一切父所做的事他都能够做。所以耶稣这个不但是表明耶稣对父神完全的顺服，也保证耶稣带来的启示就是神的启示。今天你看我们为耶稣为神做见证，我们的见证很多时候不是见证，为什么？除非我们完全顺服，如果你不是完全顺服，你的见证根本不是见证，因为你是按你自己的意思，你活出来的是你不是神。除非我们今天有一个真正完全顺服神的人，神说的我才说，神做的我，神要我做的我才做，那我所说所做的一切就可以真正来把这位神显给人看。所以不但是强调耶稣的顺服，更强调耶稣带来的启示就是神的启示。同样的，耶稣要离开往父那里去，他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而圣灵来，耶稣强调他不凭自己说什么，他是把从耶稣所领受的来告诉我们。同样我们看到圣灵是完全的顺服子，正如子完全顺服父，那么而这个顺服同样保证圣灵带来的启示就是神的启示。耶稣对父的顺服保证耶稣带来的启示就是神的启示，圣灵对耶稣对子的顺服就保证圣灵带来的启示也是神的启示。那当耶稣说将来的事，其实耶稣不是说圣灵会把从来耶稣没有启示出来的东西进一步的启示出来，圣灵只是把耶稣已经启示的更详细的来给我们教导我们。因为在约翰福音这个上下文 耶稣对门徒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说，还有很多话要说，他说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也就是门徒在耶稣还没有完成这个救赎之前，很多事情即使告诉他们也不能明白，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还没有完成这救恩。所以在救赎完成之前，门徒还有很多事情就是跟他们说他们也不明白。但另外一个，他们在属灵的成熟，生命的成熟度上也还不够成熟，所以有很多事情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够明白，要等到耶稣完成了救赎，圣灵被赐下来，他们也经历了考验，信心经历了考验，他们生命长大成熟，然后圣灵才可以进一步把很多耶稣的教训。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圣灵来了要叫他们想起耶稣的话，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要教导他们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没有一样事情是耶稣没说过的。启示录是约翰在拔摩岛所得着的启示，但是启示录里面的真理是耶稣已经讲的，因为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就已经讲到了，他说将来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有饥荒有地震，他就已经讲到大灾难了、okay? 也讲到末世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要出来，就是现今了等等之类。那启示录是基于耶稣的教训，因为在当时耶稣还在世的时候，使徒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所以等到耶稣完成了救赎，圣灵被赐下，圣灵就进一步把耶稣已经带来的启示给门徒做更详细的讲解跟说明，但是没有新的。所以这些圣经真的很重要，因为今天你会听见有很多，也许有些人说哦，神给他什么启示，请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跟圣经已经启示的真理对照一下，和跟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能不能够一致，不一致的话你就知道不可信。所以约翰一书记不记得我们说，约翰说凡灵不可都信，我们一定要分辨。今天不要把所有超自然的事情都归诸于是圣灵的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就是约翰福音说的。所以我就说我是鼓励你们，如果你们圣灵的这个圣灵论的很多课你们没有听，上网，因为我们的真理堂的网站上全部都在那里，有一些姊妹他们在教儿童主学，他们没有办法上这个课，他们都在补课，常常就是当然就是 take time， 他们慢慢的一课一课的去补。因为我们把这个一般书信讲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把旧约跟新约整个所有的圣灵论做一个总整理，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真理的轮廓，关于整本圣经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这样子我们无论今天你听到任何关于圣灵的所谓的教导，我们才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有这个真理的基础跟真理的知识，我们才能够真正去针对现在很多的现象，我们去分辨去判断是不是圣灵从神来的。好，所以第一章一到四节强调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在旧约的时代是借着神的仆人众先知，然而就在这末世，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带给我们充分完全最高最大也是最后的启示，神的启示就结束了。当然我们看到新约就是使徒们就把耶稣的教训正确无误的把它记载下来，这是圣灵在耶稣被高举以后赐下来，把圣灵赐下，然后圣灵就来进一步的把耶稣给使徒的教训来帮助使徒去进一步的明白，然后使徒们就把耶稣的教训记载下来，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新约的圣经。好，那当然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十四节，第一章是讲到基督他所承受的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所以作者就引用了很多的诗篇来证明这一点，证明耶稣的名比天使更尊贵。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上下文，我们再来看第二章。 所以呢，在一个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之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他的读者提供一个实际的生活的应用，实际生活的应用和劝勉。他说，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所听见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使徒所宣讲的这个福音。那我们平常讲福音，我们所谓的福音不要把它只是局限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OK? 这个福音就是耶稣所带来的整个关于神国度的启示和真理，其中当然包含神借着他儿子所完成的这个救赎。好，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我们就要越发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个是指着旧约的时候，摩西，神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摩西从天使领受这个神的话语，所以这里说借着天使所传的。因为在加拉太书，如果大家还记得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提到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蒙应许的子孙当然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而且他说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个中保就是指的摩西。所以这就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神在西乃山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摩西的手设立的。所以这里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这个我们就是回到旧约，我们就知道在神的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凡是干犯悖逆的就受了该受的报应，就按照神所说的要刑罚这些悖逆的人。那旧约也就是第一节说的借众先知所带来的启示，那这里特别提到在摩西律法西乃山神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律法。所以这些启示，凡干犯悖逆的都受该受的报应。那现在在这末世，神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越发要郑重所听见的道。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就是上下文。既然他在第一章强调耶稣带来的启示，所以在第二章就提出这个警告，这是一个 warning passage。 第二章第一节 是一个实际的劝勉，但这个实际的劝勉本身就是一个警告，所以警告他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如果忽略这个所听见的道，怎能陶醉呢？然后他就说明，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当然是神的儿子带来这个救恩的启示，带来这个救赎的启示，所以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这个听见的人是谁？是谁？使徒们啊。这个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就是使徒们。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说这生命之道是我们亲手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现在我们传给你们。所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也就是这些使徒们，他们是跟随耶稣，亲自跟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神的儿子在地上，使徒们是 亲自跟随耶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耶稣呼召这些门徒要他们与他同在。所以之后就是使徒们来宣讲这个主所带来的救恩的福音的真理。然后呢，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奇事、百般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当然这个使徒们到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信徒是历代以来使徒们做见证，听见使徒见证的人信了，然后他们又做见证，然后他们做见证，听见他们见证的人信了又做见证，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可以说我们最早推到根源就是主自己亲自说的，然后是使徒们来宣讲的，然后是历代的信徒。那么神呢，就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这个神迹奇事，奇事平常是神迹，这个字是描述超自然的一个工作。奇事呢，常常是跟神迹类似，所以这两个词就被放在一起。百般的异能呢，是强调这些神迹是出于是出于超然的能力，所以这百般的是 powerful， 是一种超然的能力，所以这些超然的事情是出于超然的能力。那但是呢，还有就是圣灵的恩赐。那我们晓得耶稣在世，耶稣的传道工作就是有神迹奇事和医病赶鬼来随着他，来印证他所传的道。那这里我想还是要复习啊，我其实已经讲过了，有没有人知道圣经里面耶稣的传道工作的神迹奇事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向我们启示什么真理？因为今天我们都把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只是当成很神奇，叫做 miracle worker， 所以我们今天做见证说，哇，你看我癌症得医治，哇，什么很神奇。如果只是很神奇，不需要神做工，撒旦能力也可以做一些很神奇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除了基督教，在别的宗教也有很多所谓的神迹奇事，那在我们人看来就是所谓超自然的一些事情。耶稣的医病跟赶鬼有什么意义？是要显明神国度的能力已经临到。那我们又要再问了，这个神的国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越来越清楚一件事情，今天的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不讲神的国度，以至于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我很担心将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所信的是真正的福音。耶稣传道的时候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神施行拯救跟神的国度是不可分的，是为了要实现神的国度，神做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以他的恩典施行救赎，第二个将来神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这样子才可以实现神的国度。那好，神的国在新约，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当使徒们也讲到神的国，当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这个国是什么国？好，国度这个概念是神君王的治理。所以这些东西我再复习复习很多次以后希望你们能够听懂。 OK， 我知道不一定第一次就可以吸收但是我就会尽可能一再的跟你们复习。所以神用神迹奇事跟百般的异能来印证这个所传的福音，来印证耶稣带来的启示。所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医病赶鬼，耶稣吩咐污鬼，污鬼就听从他的话。那么耶稣所有的病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病是耶稣不能医治的。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然后后面就是说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人能够医治他等等之类的。好，所以这些神迹本身是印证耶稣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神的国度就已经开始了。那所谓的神的国度所说的概念，基本的概念是神是君王来施行治理。那这个概念在旧约里面充满了整个旧约，只是国度这个字从来没有出现在旧约。神的国应该讲神的国这个字这个 term 没有出现在旧约，可是神国度的概念是充满在旧约。那跟耶稣说的神的国进了有什么不一样？旧约向我们启示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既然这一切是他所创造的，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那这也就是国度的概念。神他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他是君王，他有绝对的主权统治管理他所造的万有。所以你看诗篇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所说的是这样子。所以这是神的国，所以在旧约虽然没有这个名词出现，可是这个概念是存在的。然而我们知道神虽然统治他所创造的万有，但是接受神的统治的受造物却不降服于神的统治。撒旦不降服，撒旦的差役所有这些污鬼不降服，还有呢整个人类，我们整个人类当初神造了亚当跟夏娃，蛇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就怎么样选择了悖逆神，所以我们整个人类都是悖逆的，我们不愿意降服在神这个君王的治理之下。所以神虽然从创造的角度来看他对他的他对所有的受造物绝对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即使我们不肯降服于神，我们也不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说我要什么时候死，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什么时候要出生。所以为什么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所怀的胎是耶和华的赏赐，这都是生命是神创造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说他掌管生命，他掌管人类的历史。所以神既然是创造者，他是有这个君王的主权在治理。那么但是我们刚刚说了，但是受造之物撒旦跟他的差役以及我们整个人类不愿意降服这个统治，所以神的旨意在地上不能够畅行无阻，像如今在天上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所以呢，神必须要神的旨意跟计划是不会被破坏的，不会被罪破坏，不会被撒旦破坏，不会被悖逆的人类破坏。神一定要实现他在他所创造的万有当中这个君王的统治，而且是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的统治，所以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就是指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国度，神要在他的宇宙当中实现这个理想的君王的治理，那么他就必须把这个反对除掉，对不对？因此他要做两件事情。从正面的来说，神主动的恩典差他的儿子来完成救赎，这样子所有悖逆的人类就有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做选择。所以其实悔改跟相信就是一个人生的抉择，是因为耶稣完成了救赎以后，我们有这个机会重新做选择，我们可以悔改， 过去亚当跟夏娃选择了悖逆神，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当我们今天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悔改，从自我转向神，把我们人生的主权重新交给神。本来我们的罪是悖逆神，以自我取代神，我们做我们自己人生的主宰，我们做人，我们自己的老板，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靠自己的能力，所有的都是我。可是真正的悔改就是从自我转向神，我们重新做出一个选择，转向神以后，我愿意降服于神，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依靠他，这就是信心。所以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不可分的，是不可分的。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不再靠自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愿意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降服于神，完全的敬拜神，完全的顺服神，这是一个真信心。可是必须要有真正的悔改，才会有真正的信心。那么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耶稣，我们不能救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悖逆。圣经上用个比喻说，那个豹子的皮，豹不能改变它的皮，我们也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罪。所以呢，神自己来拯救我们，他的恩典，他的大能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我们谁可以得到这个拯救呢？谁可以经历这个拯救的能力呢？悔改跟相信，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做一个重新的选择，我们选择不再以自我为君王，我们愿意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所以真正悔改相信，而且这一生继续不断悔改相信的人，将来就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我是不断的从自我转向神，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人生啊，我们这个意志的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们常常都在十字路口上要做选择，我们选择什么？摩西挑战以色列人，我把生命跟死亡摆在你们面前。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选择就是两条路，生命和死亡。所以呢，凡是领受耶稣的救赎，悔改转向神，相信耶稣基督，也就降服于基督君王的治理，真正如此悔改，持守悔改跟相信的，就开始过一个让基督作王治理的生活。所以神的国就已经在悔改的人身上开始实现了，悔改相信的人身上开始实现了。所以这个国不要以为就是可以看得到到。所以法利赛人曾经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OK， 其实原文是就在你们当中， among you。 也就是说，这些悔改相信的人，他们，我们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国度。我们因为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坐在君王的宝座上，我们转向神，让神坐在宝座上。所以这是神要实现他的国度，他的慈爱跟怜悯，他的恩典，使得他提供这个救赎。那悔改相信的人就可以享受神国度的福气。那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来了，我们这些悔改相信的人，我们就要继续的去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去宣讲这个福音，使更多的人可以怎么样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转向神，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这就是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可是会长成一棵大树。所以这个国度现在是在扩展，可是这个扩展不是我们今天看到教会的人数，教会的人数是外在的，可能这个教会可能长得很大，几万人，可是可能里面只有几个人是属于神国度的。必须是真正悔改接受耶稣君王治理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凡事来求问神，我们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我们凡事去顺服他的旨意， 所以呢，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国度确实一直在成长，历世历代神都不断的赐人恩典，使人悔改转向他。那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人还是悖逆，拒绝接受福音。那么所以神他的恩典和怜悯并不是无限制的，他的恒久忍耐也不是没有限度的，有一个神所定下的时间，到了时候没有机会了，也就是说神他一定要实现他这个理想的治理，把所有的反对都存在。所以悔改的人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再悖逆了，我们降服神君王的治理，悔改相信的人。但是拒绝的人，耶稣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要实行最后的审判，所有包括撒旦在内和所有的悖逆的人、不肯悔改的人就要被定罪，然后呢要接受永远的刑罚，也或者圣经上说就要灭亡，就用这个灭亡这个字。换句话说，这些人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把这些反对都除去了，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你读启示录最后的第19章20章就是讲到这个真理。所以最后的审判就要把所有的悖逆都完全的消灭，所有的罪都完全的消灭，那时候神的国度、神君王的治理，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理想的国度就要实现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教导我们主导文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应该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心里面的祷告，每一天是，这是我们的祷告，这确实是我自己每一天的祷告。我们渴望神的国度早日实现，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如今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都是要证明这一种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国度已经开始临到。所以耶稣医病，没有病不被医治，耶稣赶鬼，他只要吩咐一声，乌鬼就顺服，也就是说所有的反对这个全能是没有反对势力可以抵挡的，全能已经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开始，所以才有一个紧迫性，赶紧悔改，因为最后的审判很快要临到。当然这个快，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看得很快，我们可能是几千年，神不在时间的里面，这又是一个很困难的观念，因为我们活在时间，我们就很难去想象 不在时间的里面。我们有昨天、今天、明天，神没有昨天、今天、明天，对神来说永远都是现在。那我想可能我们很觉得听了也是不懂，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们都活在时间里面，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晓得对神来说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同样的现在，因为我们在时间里面才有过去、现在、将来，你超越时间就没有所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不过无论如何，为什么从耶稣第一次来，这个天国的福音就要赶紧的传扬？因为这个神国度的理想的国度，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国度的实现，随时都要临到了，近了，随时都要临到。所以呢，这里不但是主亲自讲，不但是使徒们给我们证明，神也按自己的旨意，耶稣在世的时候行许多的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使徒们，我们读使徒行传，使徒们也是借着许多的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来印证所传的道。那么日后的教会仍然神按自己的旨意 也仍然在教会当中有所谓的神迹奇事跟百般的异能，都是要来向人见证这个国度，这个神无人可以抵挡的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了。但是我们的关键就是这个圣灵的恩赐，这个圣灵的恩赐哈，我们的讲义哈，我有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叫圣灵的分配，英文比较容易 ，the distributions 复数 of the Holy Spirit 啊。那么圣灵的恩赐，你如果用英文就是 the gifts 礼物哈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但是原文是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Holy Spirit。OK， 所以把它翻成圣灵，圣灵的分配就涵盖的，就是说这个意义本身会更广泛一点。如果是翻成圣灵的恩赐，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讲到的属灵的恩赐。好，属灵的恩赐，神给我们所谓的一些特殊的能力，那这些能力是我们可以借着来服侍神，来建造神的教会。但是呢，可能这里更好的翻译是圣灵的分配。那么圣灵的分配是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Holy Spirit。 那最好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 distributions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耶稣被高举，把圣灵赐下浇灌下来，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些使徒们，当时有120个门徒，他们聚集祷告，按着耶稣的命令跟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圣灵要被赐下，要被浇灌下来。所以在五旬节那天就应验了，那一天圣灵被赐下，也就是 distribution 啊，就赐下。但不仅圣灵被赐下，那一天他们得到了圣灵，也得到圣灵的恩赐。所以当时那些使徒们，他们就说起各国的方言，讲述神的作为。那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说为神做见证，同样有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而且神这个圣灵的分配，也就是说神的圣灵赐下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并且每一个信徒也从神领受属灵的恩赐。那所以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可以说就是这里这个圣灵的分配一个很好的注解。在加拉太书圣灵论我们曾经讲过哈，第三节说你们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什么叫靠圣灵入门？就是说他们领受圣灵。第二节，我要问你们这件事，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我们前面圣灵论已经一再讲过，凡是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有使徒彼得讲了五旬节那篇道，听见的人就觉得扎心，问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使徒们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就得赦免，并且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是因着信，我们就神的圣灵就我们就得神，我们就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所以第三节保罗就说你们是靠圣灵入门，为什么还要靠肉身成全？然后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福音呢？我们在讲加拉太书我们也是说明这个赐给你们圣灵是现在是，所以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得了圣灵，并且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继续不断把圣灵赐下给我们，意思就是说圣灵继续不断内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就从圣灵得到属灵的恩赐。因此第五节说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也就是说借着这个属灵的恩赐，所以有一些神迹奇事能够行出来。所以在这里主亲自宣讲福音，带来神救恩的启示，而且主耶稣 传道的时候有各种神迹奇事跟百般的异能啊，随着他来印证他所传的道。那么后来使徒们来证实来宣讲耶稣所宣讲的这个神国度的福音，同样的神也按自己的旨意用各样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和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神就赐给我们圣灵。所以他这个圣灵的分配他是复数，意思就是描述神各式各样的 activity， 就是神赐圣灵各式各样的赐圣灵的这样的一个 神的行动。所以他用复数 distributions， 神赐圣各式各样的赐圣灵的行动。所以信的人悔改相信的人，圣灵就被赐下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每一个信徒我们也从神得到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这些都是来印证我们所宣讲的这个福音，来印证我们所说的确实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是从神带来的一个救恩。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四节。那么第三章的第七节、第九章的第八节跟第十章的十五节，这三段经文是类似的，我们先来把它读一下。我们先看第三章的第七节，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旧约诗篇第九十五篇的话，但是当他在引用的时候，第七节一开始他说圣灵说，我们这里中文翻的时候说有话说，其实是 The Holy Spirit said， 就是说圣灵说，然后他就引用诗篇九十五篇，所以诗篇九十五篇是圣灵所说的话，这是三章七节。然后我们看九章八节，九章八节呢说圣灵，我们从第一节我快快的读哈，因为我们没有上下文就没办法来解释。九章第一节呢是说明整个会幕和亚伦祭司在会幕的侍奉，所以第一节他说原来前约就是这个旧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也就是指的这个会幕，这是 实际上在建造在这个地上，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跟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的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也就是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就成为更美将来更美的事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等等。好，那这里为什么说圣灵用此指明呢？其实我们看到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描述旧约的会幕以及亚伦祭司在会幕的这些敬拜，这些都是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换句话说，这是同样的，圣灵用这个来指明，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关于这个旧约的敬拜的礼仪，就是要表明一件事情，只要这个敬拜的礼仪还存在，那么人就没有办法直接进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些敬拜礼仪其实是拦阻人直接进神面前。所以说到这些祭司，第二层帐幕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而且只有一年一次独自进去，还要带着赎罪祭牲的血为自己跟百姓赎罪。所以这些只要还存在，人事实上是不能 来到神面前。只有祭司可以以这些献祭来赎罪，为百姓跟自己赎罪，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那么必须等到这个旧的拆毁了，那么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旧的就过去了，所以就带来成为一个更大的更全备的帐幕。其实这更大更全备帐幕意思只是天上的，天上的是讲什么？不是现在这个物质的天，你不要看到蓝天你说天上就是这上面的天，这上面不是，这上面是银河系，这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所以圣经里面说的天就是指属灵的，是神属于神的，所以这个更大的帐幕是指到神面前去，这是个属灵的。那么怎么样可以进到神面前？地上的会幕不过是一个物质象征神的同在，物质的一个帐幕象征神的同在。那么但是等到神的儿子来的时候，就这个旧的就拆毁了，他要进入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个天上的帐幕，也就是真正直接进到神面前。但是当然还是以旧约的这个礼仪作为一个预表，他也必须要献上这个赎罪祭，他就以自己作为赎罪祭来献上。好，那等等我们还回到这一段，我们再看第十章的第十五节，这里我们看到同样的作者再一次引用旧约的圣经，但是当他引用的时候，他说圣灵对我们做见证。第十章十五节，圣灵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这是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一章。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引用旧约的圣经，他再一次是说圣灵对我们做见证。因此这个旧约会幕这些敬拜的礼仪，会幕的建造是记载在旧约圣灵经里面，所以是圣灵用这个来指示来表示或者来指明。那么诗篇九十五篇和这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都是旧约的经文，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却说是圣灵说，所以这些都是表明同样的真理，圣灵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所以我们将来看到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会再说这些先知的预言都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所有的话都是神的话，所以可以说是圣灵所说的。那我们做总结，我们再来总结圣灵的一些工作，在新约旧约所启示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跟神话语的启示有很密切的关系。好，然后我们看第四点，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给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九章。刚刚我们看到只要会幕这个旧的礼仪还在，还没有被废除的时候，其实人的良心也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洁净，并且呢，事实上人也没办法直接进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基督来了，他就成为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属于这世界，而且他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么于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动物的血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可以叫人身体洁净，当然这都是一种象征的，是礼仪的洁净，不是实际上的洁净。所以在第九节说的头一层帐幕所献的礼物跟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也就是说那个牲畜的血不能真正洗净我们的良心。那但是在礼仪上献上这些赎罪祭，这些牲畜的血确实礼仪上就得了洁净。可是十四节，基督是进入这个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帐幕，他所献的是自己的身体，所以他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以至于他的血就真正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原文做良心，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好，那这里讲到基督是靠着 永远的灵，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加上无瑕无疵，是因为旧约规定所有献祭所用的牲畜都必须是没有瑕疵的。那么基督是无瑕无疵的，为什么？只有他是无罪的，只有基督是完全无罪的。所以呢，他所献上的是真正 无瑕疵的祭物。那么他自己的身体当做这个祭物献给神，但是是借着永远的灵这个是圣经唯一一个地方论到这个永远的灵。最可能的解释是指圣灵，是指圣灵，因为他用的，你用英文它是 eternal spirit 永远的灵 eternal spirit。 那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整个传道工作其实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做的。那这里就讲到耶稣最后他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好像旧约祭司献祭一样，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意思就是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钉十字架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完成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就说神的话。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整个传道工作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他的教训，他的医病赶鬼。那么这里讲到耶稣最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借着圣灵的能力。那么罗马书也说神借着圣灵的能力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督事实上他整个在地上的传道工作，包括他的钉死和复活，都是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所完成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段经文的启示的关于圣灵的真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最后属灵的原则我们把它看一下哈。所以第一个，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内住在我们里面，并且呢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这就是说的圣灵的分配。那当然这些都是来印证神儿子所带来的启示都是印证神儿子所宣讲的这个神国的福音。那我今天是没时间讲了，我其实应该还要再跟你们复习为什么圣灵被赐给信徒，并且有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这可以印证神的国耶稣说神的国已经近了。那我们下礼拜再讲好了，我们下礼拜可以再补充。其实我就是借着这个复习，你们可以把一些琐碎的东西开始整理起来，有一个比较一个比较融会贯通的一个图画哈。好，那么第二，圣经圣灵是圣经真正的作者这我们看见为什么圣经凡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他都说是圣灵说话那么第三，基督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给神，而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里是再一次说明基督整个传道的事工，在地上的传道事工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成就也就是说基督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执行神差他来做的这个使命也就是说他的父神差他来执行的来完成的这个使命。好，那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要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所启示的真理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今年暑假在多伦多有一天早上就接到一个姊妹打电话来，因为她才刚听完加拉太书的圣灵真理的一课，她说师母啊，我一定要立刻打电话告诉你，她说因为实在是太宝贵了。天父，是，这也是我自己的心情，每逢拿起你的话，每逢读你的话，虽然自己知道自己理解的能力很有限，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自己真的是看你的话语为宝贵，而且真的是只有这些真理才能够使我们真的是属灵上能够
得到喂养和成长。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你借着圣经，也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实在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愿意渴慕要听你的话，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啊。如果不是圣灵你自己亲自来啊，来指教我们，也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我们就还是只不过得到知识，而且不仅是知识，我们也连知识的明白都没有，我们的头脑真的是没有那个能力去明白。主啊，我想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可以来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真是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每逢打开你的话，我们就会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向你求，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也这几天也真的是很感恩，因为你真的很信实。我觉得在明白真理的方面和应用真理的方面，特别是在应用上，自己还是觉得很缺欠。怎么来把明白的真理在生活里去应用呢？啊，真的是谢谢真理的圣灵，实在是很信实的啊，天天在教导，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感恩。所以我们再一次啊，来向主献上我们对主的敬拜和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